但以理书第七章，最近我们在讲但以理书，我们讲到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到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所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个之前，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但以理在巴比伦这个帝国的末年，末代君王伯沙沙元年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是圣经里面有名的异象，特别因为到了圣经的最末了，启示录还引用了这里提到的一些话，特别他这个异象里面有四头巨兽，四头兽。我们之前讲到，一般的学者都相信这四头兽是指着从巴比伦开始，在近东世界一直到基督来到，相继兴起来的四个帝国，就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帝国，还有马其顿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有对第四兽有不完全一样的看法，待会我们会提到啊。所以在这里是在讲到世上的列国，世上的列国无论怎么样在世上进展，但以理书想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一卷书里面要让我们知道，在背后掌权的是神自己啊，立王废王都在乎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叫一切世上发生的这一切，包括列国的各种运作，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在各个方面，这一切的事其实都为着神的国效力的啊，也可以说为着教会效力啊，因为神心目中他想建立的不是一个在地上一个清明的政治的一个国家，他想建立的是属灵的国度，是神的国。从这里开始，但以理将要更细腻的讲到这四个帝国的发展的一些事情，其中有的时候包含了非常的细节的事情，就是因为它那么细节，而且后来应验的那么精确，那么奇妙，所以有一些学者，今天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就先假定了会有这种情形，一定是因为这是写在主前第二世纪的一卷书，只是冒但以理的名字写的，为了要鼓励那个时代受苦的犹太人啊，也就是你先假设的神不会这么精确的预言，这当然是很好笑的事情。主耶稣自己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宣称， 但以理是先知，对不对？而且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然他指的是但以理书，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圣经正典里面跟但以理有关的就只有但以理书而已啊。而且他引用里面的一些话，所以我不觉得我们需要那么花很多功夫要去辩证关于这一卷书的正典性，这一卷书是但以理写的，光我们的主这样说也就够了，你同意吧？哦，嗯，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七章第九节，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里但以理写这个话，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描述，意思是我观看，而且一直的观看，一直看到看见宝座设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他不是只在描述说带你看到，然后就看到一件事情，而是有一个动作在那里，有一个过程在那里，带你认真的观看，一直看，一直想要看得清楚，而且不是为了看更清楚那个兽是代表什么。像今天有一些被人认为是先知的人物，他们常常看的东西都是在论到世上的列国会怎么发展，可是但以理不是这样啊，没有人比他在预言世上列国的兴衰跟运作比但以理书的预言更加的杰出，更加的精彩了。可是这位先知在他心里面，他更想知道的，更多的望向的是要看见神自己，看见神的宝座设立。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些在解释启示录的人，明明知道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兽引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话，而但以理书这个第七章讲到兽的这一章圣经又明确的把焦点放在神宝座的意象跟人子荣耀的意象，而不是放在兽身上。可是为什么今天解释启示录的人总是把焦点放在要告诉人家兽是指着今天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强权、哪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是敌基督等等？我常常说那些东西我们看一下想一下就好了啦，看一眼就够了，然后把你的眼目转移到神身上，转移到基督身上。我相信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在这里所想要告诉我们的。我观看，一直观看， until 直到见有宝座设立。所以但以理虽然看见了这个意象啊，我们中文用意象这两个字很好，一方面提到是一个奇异的景象，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意象的意思是一个不同平常的一种景象，有差异的景象，也就是另类的想法，让我们去看向一个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意象是神给的，可是但以理并没有停在这些奇异的景象当中，他渴望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所以他观看观看，一直的看，一直看到宝座的意象充满他的眼目。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事实上这是我相信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样式。但以理说宝座上坐着的是亘古常在者，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Ancient of Days， 就是最古老的那一位，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他自古坐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远比这些兽拿到政权早得多，对吧？ 啊，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想这些事，不要被当前某一些景观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就忘记别的。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宝座远在你所看见的世上的强权之前，而且神并没有下他的宝座换别人做王，并没有，他一直的坐在宝座上，对吗？这世上的强权都不是这样，嗯，可是我们的主是这样。所以兽的国改朝换代，兴起又凋零，神却一直坐在宝座上，洁白纯净，在火焰中掌权，施行审判，这是我们的主。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想到世上的列国，我讲的不是近东世界那四个帝国，包括我们的时代你看见的列国的样式，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它，也是圣经保罗描述的方式，就是你把世上的列国君王这些看成他们是在演一台戏，一出戏啊。神期待我们这些人在演这一出戏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君王、是领袖，或者是臣民、是百姓，无论在哪一个行业里面，无论是专家或者是一般的群众，我们在这个戏里面，你能够借着这个体会在那里所讲表达的事，以列国政治的场合来讲，你可以这样讲，就是神要人在这里明白王权权柄，明白君王的尊贵。当然现在的世界多半的国家不再有君王，而是总统总理等等，可是他们还是有君王的味道在里面，对吧？君王的尊贵。另外有一点很要紧的就是恩慈，因为做国家的领袖不是只聚焦在他的权柄上面，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为了百姓，所以恩慈应该是他非常重要的特性。就像我们的主，他是至高者，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了，可是神的答应是这样说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我显出我的荣耀给你看。”神不是这样说的，神也没有说：“不要，我要显别的。”不，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说：“好，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末了，摩西跟神的对话啊。神认为，在最高位的人，他们最重要的特性应该表现在展示在人面前的是恩慈啊！我相信神让世界有这些列国这样运作所演的这一出戏，是要人去借着这些来体会这些事情啊。你有没有这样？当你想到这些，你有没有因此去体会这个？还是只是被这些列国的运作、他们的权势各方面吸引而已？你可以像刘邦一样，看见秦始皇的威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可是你也可以像美国加州那个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那个牧师，那个老牧师前两年过世了 ，Jack Hayford。他去游历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的时候，他那么受感动，他想的不是英国女王，那时候还是伊丽莎白二世的时代，他想到的不是英国女王的威仪，而是借着这个想到荣耀的大君王神的威仪，所以他在那里写了一首诗歌。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觉得那是已经是传统诗歌，就是 Majesty， 就是敬拜主，你知道那首诗歌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啊。或者像十九世纪英国的女王 Victoria， 她在英国最全盛时期，当在那个时候做王，而且在伊丽莎白二世打破纪录之前，她是英国做王最久的，做了63年的君王，在英国最强盛的时代。她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你知道，她去听韩德尔的弥赛亚剧的演出，当唱到哈利路亚颂，是不是他站起来啊？当然大家都跟着他站起来，从此以后全世界所有的人在听弥赛亚剧，听到那里那一幕的时候都会站起来，成为一个习惯啊。这世上的列国就像在演一出戏，你会这样看吗？而且神想要让我们在那里因此去体会学习一些事，可是不是每一个演戏的人都这样。你看好莱坞那些有名的影星，有的时候他们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爱家的丈夫，而且那么有恩慈，那么照顾妇女弱小的，就像武士的时代那些武士一样，武士的精神。可是卸妆之后，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为人处事完全不是这样。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在演的时候，他想要那样子的投入。有些人他们真的演的时候是非常的投入的，像那个得过好几个金像奖的那个 Meryl Streep， 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样说的？他有一次在演一个戏，在那个戏里面他好像死掉了，或者反正就是很软弱躺在地上，等到已经不拍照了，已经演完了，那一天的份已经演完了，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他还躺在那里，因为他那么入戏，所以没有很快恢复过来。可是有时候我会想，他们那样的入戏，为什么他们来到平凡的生活里面却没有把他们在戏里面所演出的那样的那种充满了爱还有责任感等等这些东西带到他们真实的生命里面呢？神想要我们这样，我们在地上演的这一出戏就是这样，你的各样的遭遇环境都不是永恒的，都不是你最应该全心全意去关注的。包括这世界上社会的样式、政局各方面都不是。神想要我们在那里面学到的东西是像这样的啊，但以理书所讲的也是这样。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二节提到这些兽的时候，他说他们的权柄后来都会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这是很有趣的形容啊，兽的生命仍然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我觉得那个意思可能是说，那个兽即使被除去了，换了另外一头兽了，政权更替了，可是那个兽的灵，那个背后的那个味道，那个氛围，世界的灵都将一直延续，直到主的日子来到。所以启示录接下这个棒子，或者应该说启示录所描述的到了新约时代当时的列国，当时当然主要是罗马帝国，可是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当代的强权接下这个棒子，在他们的时代继续的运用他们的权柄，而其中有许多是横行霸道的运用他们的权柄，像这些兽一样说他们说夸大亵渎的话。可是但以理想给我们这些意象，想给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们至终也一样会凋零灭没。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有一天在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世上的国度跟权柄都要归于基督。因为在第二章 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那个巨像，在那个意象里面，神就是这样说的，那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将要扎在那个像的脚上，整个像从头到脚就将要粉碎，而那个扎在大象上面的石头将要充满天下。后来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这个意象，说那个意思就是在列王的时代，神要另立一国是永不败坏的，有一天他将要取代列国。这是从基督来到之后就开始的事情。我用开始来讲，就是神不是在时间里面一做就立刻成全的，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而确实就是在那个巨像的脚所代表的罗马帝国的时代，基督降生，后来传道，钉十字架，后来圣灵降临，教会建立起来，那就是神的国建立起来，他的国建立在人的里面，就是在那个列王还在的时代，神并没有一建立他的国立刻就让罗马衰亡，并没有啊，而且那个权柄一代传一代，一直到今天又过了2000年了，但是一定会有一天将要成全。这里说直到主的时候和日期，在但以理写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是指的基督的来到，引向这一件事。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些话，我们可以把它引用到有一天主的再来，到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到那时候就真的要取代了，世上的国就将要结束了啊，戏演完了，卸了妆了，到时候要看你这个演员有没有把在戏里面神想要给你看见给你经验的那个他的品质，他的生命的样式还留在你身上，有建造在你身上，因为那才是永存的，那就是神想要我们的有的样式，也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原因。所以在旧约将要结束的时候，神让但以理看见人子荣耀的意象，这个人子德国的荣耀意象是旧约所有的启示的核心。有一些犹太拉比他们认为但以理书7:13-14这一段人子荣耀的意象是所有旧约圣经弥赛亚预言的最中心的一个预言。而你知道但以理写这些话是在引向基督的来到，是在为着旧约结束到新约的开头这一段时间，神的百姓要给他们有更好的预备。所以他所看见所描述的荣耀意象，对当时被掳虽然能够得以归回到应许之地的这些犹太人，为他们带来何等的激励鼓舞，因为他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你们今天是在人家强权之下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但是真正作王的仍然是亘古常在者，仍然是我们的神，他一直坐在宝座上面，而且为他们将要受的艰苦的岁月加上清楚的诠释，这个是在但以理书接下去有一些篇章将要提到的，为着要让神的百姓度过那一段日子的时候能够因此得着激励，而且忠心到底，更要紧的是借着他们遭遇的事，神将要炼净他们，使他们能够清净洁白，做什么呢？好像基督来到的时候有一批合用的百姓。你读但以理书一定要把焦点集中在这里，不要整天在那里注意那些兽啊巨象啊这些事情，也不要只注意那些列国的运作。神兴起这位先知，而且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先知， 而且还身处当时世界最有权势的地方啊，在巴比伦。神让这位先知但以理站在时代的关口上面，就是旧约将要结束，新约将要来到。他们并不知道，我想连但以理都不知道，还要经过400年，他并不知道啊。可是他站在那个关卡上面，承先启后的把旧约许多的年代这些故事来到他的时代，最后结束于被掳到巴比伦70年，在70年满的时候，神让他看见这些异象，把那个时代跟基督来到连接起来。在第9章，他将要说出70个7的预言来，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所以但以理这些话将要在2月之间神的百姓当中带来巨大的影响力，激励他们，鼓舞他们，好叫他们真正的渴望，也因着这些苦难，他们渴望弥赛亚的来到啊。这个渴望我相信一直延续到施洗约翰在旷野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路加福音3章说，神的百姓渴望等候着基督来到的时候，用这样的话来讲到施洗约翰出现在犹太的旷野传悔改的洗礼。所以基督来到的时候，有一群何用的百姓，这个人子的意象，我们刚刚说就是犹太拉比也认为是旧约圣经弥赛亚预言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预言，主耶稣也是这样认为。我想因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多次引用这一段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常常不是全盘的引用，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光在马太福音就记了好几次。16章，马太福音16章28节，他说，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在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紧接着17章就要记载登山变相的事情啊，主讲的就是这个。而这里用了人子来讲他的时候，我相信主想到但以理书的话，24章30节，马太福音24章30节，这是主在讲到末世的时候的那一段预言里面说的话。30节，我们一起读：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5章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是主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说的话，要预备他的门徒怎么样在世上过生活，迎接他的再来。最后26章64节，这是在公会面前他回答审讯他的人时候，他把直接把但以理书7章13、14节的话用在他自己身上。64节，来，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宣称他就是犹太拉比们认为弥赛亚预言最核心，可是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他说了这一段，引用这一段话就定他的罪，因为他们已经先打定主意他不是弥赛亚了。我们知道，不但主耶稣自己引用但以理书这一段话，在新约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圣灵给主的门徒中间的数国仅存的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的异象，写成启示录。在启示录第1章里面， 就再一次提到人子的意象，记得吗？在那里讲的可能比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还要更丰富一点，更详细一点，描述这一位行走在教会中间的人子。今天我们身处在末日，日益黑暗，邦国动乱，撒旦猖獗的时代，你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世上的这些发展，注意那些先知们在论到明年政经会有怎么发展？不是的，我相信但以理书仍然是有用的，仍然是有现代性。要我们注意的是神宝座的意象，人子荣耀的意象。让我们跟但以理一样，把眼目从世上的邦国，那些蛮吸引人注目的那些舞动当中，移转你的眼目望向神。如果你没有马上看见神，因为你每一天看着媒体，你花很多时间看这些话，你有时候很难看见神啊，好像神是另外一回事，逐日到教会去再看见事的。那么让我们跟但以理一样，定义要看见神宝座的意象，看观看，一直的观看 until 直到看见宝座设立，好吗？这是我们的 homework， 你聚会结束也要继续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全人全身充满了那因为定睛望向荣耀的基督而有的荣光。我们看见他，我们就会有荣光，你知道吧？你要常常思想，常常默念，朗读宣告这些话，直到有成形在我们心里出现。使徒彼得说的，你要在这些预言上留心。那些预言不是指着你今天看见的那些先知们讲的那些预言，而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像但以理书。所以这个成形在我们心里出现，就是你也可以说基督的荣耀，他的同在，在神的国有实体的降在地上之前，他要先在你的里面。就是世界黑暗遮盖万民，幽暗遮盖全地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可以看见他的光现在你的身上。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啊，跟但以理书的预言是一致的啊。让我们这样学习，常常望向耶稣，好吗？这里但以理自述说，当他看见兽的异象的时候，他就灵里愁烦惊慌。我们来读后面这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十五到二十二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二十三到二十八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死亡。 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所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阶级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我看到这里，但以理说他看见这个兽的异象，就邻里愁惶惊惶。你不觉得世上的政权多半带给我们就是像这样？偶尔也许你支持的政党得势得权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这样，可是迟早你还会觉得这样的，对吧？你如果整天把心放在这些世界上这些政客们、政治人物的舞动上当中，我觉得你很难过一个充满平安安息的生活。你无论靠着哪一党，支持哪一派，你无论望向世上哪一个政权，或者各领域的权势，不只是政治场合，其他的领域也是一样，通常都不会使我们维持那种平静安稳的，迟早总会带来愁烦、惊慌、扰乱、恐惧，迟早会带来这个。可是虽然四个巨兽的异象使但以理觉得愁烦跟惊慌，可是他知道这个启示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所以他想知道其中的意义，他就询问了侍立在神面前当中的一位天使。提醒他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这世界一定会如此发展，这些王国一定会兴起，然而那个终极的结果是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这四头兽，你不注意这个话就很奇怪。这整段话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对不对？我喜欢这样讲，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遇见像这样的事，就是有这种虽然但是，那你一定要留意把什么东西放在虽然，什么东西放在但是，把它放对，放得不对会带来很巨大的差异。那个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十位，他们放的是这样，他们说虽然神应许我们，虽然那地很丰富，但是那些仇敌太强大了。加勒跟约书亚的虽然但是刚好颠倒过来，虽然那些仇敌强大，诚意坚固高大，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你可以决定你想把虽然但是怎么放，在这里也一样。你不要我们在提到神坐在宝座上说啊，知道知道，虽然这样，可是这个世上的列国这样很可怕啊，现在如果那个人选上总统多可怕啊。随便你喜欢把虽然但是怎么摆都可以。可是但以理不是这样摆的，但以理说虽然有那叫人惊慌烦恼的那些世上列国的运作，但是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好吗？再讲一遍，记得把你的虽然但是经营的好，整理的好，好吗？这第四兽的意象好像比较特别一点啊，使但以特别的愁烦，所以他加强的询问。你知道，从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那个巨象开始，都会把第四个国做比较丰富的叙述，这是很有趣的事啊。而我们今天应该 很能够思考了解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要在这个第四国的时代来到，神的国将要建立啊，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啊。所以这里提到了十角、三角、小角等等，应该都是在讲罗马帝国的时代。可是你知道，在这里就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人，他们有的时候解释的不一样。特别是第四兽，我们前面那四个帝国，应该多半的人都同意指责。我们提到了近东世界，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讲的。可是这四兽就有稍微不同的说法，有一部分的人会认为第四兽指的是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国就被分裂成四个王朝，其中的两个王朝将要跟以色列人产生密切的关系，而且要带来很多的迫害啊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认为是指责这个。那事实上从第八章以后会提，也会提到那个小角，确实是指责希腊时代的其中一个君王说的。这里虽然一样用了小角，可是我想比较多的人还是相信在第七章里面的这里的第四兽仍然是指着罗马说的啊。你不要忘记，使徒约翰就是把这里的兽在他的时代表达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讲到罗马的时代，对吧？虽然他不讲罗马这个名字，当然不能讲他身处在罗马的时代，所以他用巴比伦来讲他，在启示录里面啊。如果这个小角用在希腊的时代，他们觉得是指着之后我们从第八章以后将要提到的，有一个君王被称为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说的，他将要亵渎圣地，引发犹太独立战争哈。可是如果认为这第四兽指罗马，有可能指的是主后七十年把耶路撒冷攻陷，也把整个耶路撒冷跟圣殿都拆毁的罗马的将军提多 Titus， 不是提多书的提多，他后来也接续他的父亲威斯帕先成为罗马皇帝，虽然他做皇帝的时间比较短。有人指出他刚好是罗马第十任君王，罗马帝国的第十任君王。其实把这些十角、小角、三王所有这些要在罗马帝国的发展里面找到相配，我们没有办法找得非常的精细的、很精确的应验，我没有办法这样啊。但是对我来讲，我这样解释它、这样的了解它，远比今天很多人直接把这些话用到末世开始猜谜大会，就是世界将要怎么样出来，敌基督将要怎么样，这些我觉得可信一点，也合理一点。所以你可以不要同意我的解释，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地方，或者在但以理书本身明确的给我们说到这些是指的什么，不像有的但以理书讲的这些意象里面明确的讲那个公绵羊是指的波斯讲的，那个公山羊是指的希腊讲的，在这里并没有多做解释哈。而且到启示录又在应用它，也讲到七头十角兽等等啊。可是我比较接受他是指着提多将军讲的，而事实上也有许多学者相信但以理书后面到十一章的时候也有一些话是特别讲到提多，因为是要讲到耶路撒冷被毁，而且那里也跟三年半产生关系，因为耶路撒冷是从主后六十六年到七十年被围困，一共有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提过这一件事情啊，这是后话，之后我们会有机会再提到。可是有一些人因为启示录应用了但以理书讲了一载、二载、半载，一般都相信这只三年半， 就特别注意在这一章七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的话。可是其实有可能但以理书或者启示录用到一载二载半载，主要是要表明一件事，就是强调这些王这些兽这些权势他们横行霸道都只是一时的。你想想看，一年，再来讲两年，再来看起来不是三年就四年，对不对？就没有就变成半年，就好像它的发展中途被介入，对吧？去把它停止了。或许神真的让这些年代的预言在历史上让它应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意象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里面所要传导的信息，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事实上这个一载二载半载确实有在历史上有明确的应验的两次，一次是在主前两百年左右，一百六十年左右，希腊的一个君王安提阿四世曾经亵渎圣地有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后六十六到七十年，后来借着罗马将军提多毁了耶路撒冷，也是他们围困耶路撒冷也是三年半啊。可是我相信这里想要我们知道的，特别是至终他们的权柄都要被神拿走，所以你不要怕他们，你也不要只想保全在世上的生命就屈从他们效法他们受他的印记，你不需要这样。这是到后来启示录将要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讲到这个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对吧？只有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神才要怕他。可是这句话对有些人来讲会很不实在，不怕他，可是我死了，死了就完蛋了怎么办？你要知道但以理书后面到了十二章将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永生。旧约圣经并没有那么多像新约圣经一样提到永生，你知道吧？可是但以理书提到永生，在旧约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基督快要来到之前，神界的先知提到永生，因为基督来将要带给我们这一个奇妙的救恩跟祝福。如果你有永生，我们前面那些怕就不需要了，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不是只有他复活，也要把这一件事带给我们，复活跟永生就把我们在世上的生跟死都重新定义了。死再不是一切好像就没了，不是的，死只是一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道门，死亡是更伟大的生命之门，对吗？基督复活把永生赐给我们，从此以后就把生和死重新定义了。而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就开始给我们揭示出一些影子一些线索，开始让我们想到这些事。如果你有确定有永生，你就比较容易接受主讲的这句话，那能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对吧？而神特别想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在这一章里面不时的冒出来的话， 就像其他的先知也经常在讲到很多的百姓的罪，神的审判，他们怎么样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要遇见的灾祸各方面，讲到这些败落的东西的时候，常常在其中就忽然冒出一段话，讲到复兴的时代，神将要怎么样介入，怎么样做工。但以书也是一样，虽然那些话用的篇幅比较少，可是却是有更大的力道才对。像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还有十八节，刚刚我们读过的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这个中文和本翻译成德国享受，原来但以理书用的是要得着这个为产业，就是要得着神的国，得着这些权柄成为我们的产业。在圣经里面，当神讲到他的产业的时候，而不是世上的产业，房地产这些产业的时候，当他讲到他的产业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那是宝贝的意义在里面，你知道吧？当他讲到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我们中文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常常用很平淡的方式翻译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平淡，你属神是很奇妙的事，可是其实那个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其实原来神用的字眼是我们成为神的宝贝，你知道吧？ God's treasure， 神的宝贝，神所珍贵的。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将要得着神的产业，至高的圣名要得着来享受。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至宝就是宝贝的意思，对不对？神是我们的 treasure， 神也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 treasure。 这里讲了至高者的圣名，当然在当时是指的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百姓，可是主耶稣把但以理的信息直接用到救恩的时代，使徒们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教会，也就是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得着的信靠基督而进到神的家的人，都称为至高者的圣名，并不为过。也新约的使徒，无论保罗彼得都是这样称我们是神的百姓，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称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不要只想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基督成全救赎之后，并不是他自己得国，他复活的时候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可是紧接着他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就是要把他得着的权柄跟我们分享。所以新约时代主耶稣也经常提到救恩，用这样的方式讲，就是我们将要得着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国度，我们将要在他国度的宴席上吃喝，这是新约圣经经常提到的。你想到神的国度，应该要想到享受这一件事，虽然这不是原来他用的字眼，我们刚刚提到了十八节的经文，可是确实有这个意思。我要给大家讲到今天讲一点，下一次我还要再讲一些，就是一个国家给臣民带来的福祉应该包括这些事哈。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罗斯福，不是那个 Teddy 那个老罗斯福，是小罗斯福总统，他提过一个东西，在 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他提到百姓可以有四种自由，你们听过这个吧？免于恐惧的自由，大概他的第一条是言论的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第二个是信仰的自由 freedom of worship， 第三个是免于缺乏的自由 freedom from want， 第四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freedom from fear。 你们听过这个吗？我今天讲他的第四条，免于恐惧的自由。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应该要带给百姓安全感啊。可惜地上的国家常常不是这样。但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当有金钱的人统治的国家，就有可能稍微显出这项祝福。无论是近代的美国有一些时期，英国有一些时期，或者古代在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发生过，至少是理想中的，像尧舜的时代，他们确实是这样，由金钱的人统治的国家会稍微显出这种 freedom from fear， 就是带给百姓有安全感的这样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当年数百年前，当清教徒到了北美殖民地新大陆去的时候，他们宣称我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拓展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啊。他们曾经犯下一些错误，他们有些做法不一定是很合乎圣经的，比方对待印第安人的故事，但是他也不是所有的这些人都这样做啊。而又过差不多20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期间，华盛顿将军 George Washington，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金钱的人，他常常跪下来祈祷。1789年他就任美国的新成立的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跪下亲吻圣经啊。然后在就职典礼结束的时候，他率领大家一起去教会，有两个小时的聚会，这是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到了七八十年之后，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我们也知道，虽然有的人对他的信仰有一点质疑啊，他不太聚会的，就我所知道，没有那么稳定的聚会哈。可是我相信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跟华盛顿一样，经常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制定禁食的日子、祷告的日子啊，好像把感恩节成为国家的节日是在他手中，对不对？至少据说他被刺杀之前所定的最后一个法令，是要在美国的钱币上面有这个字眼，就是 In God we trust，那是林肯定的。在那样的时代，美国确实有许多年代成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寻求安全、寻求自由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扮演这种角色，所以才会有，是法国人吧，法国一个雕刻家好像做了自由神像，这种中文的翻译啦，其实没有神这个字，自由雕像送给美国，那是法国人送的，对不对？我也没有弄错啊。矗立在纽约的港口上，就是他们的曼哈顿跟 Staten Island 中间的港湾里面。可惜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给人民安全感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离弃神啊，但是我相信神的国继续建立在人的里面。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今天美国应该仍然是世界上最信仰还算最好的地方啊。相信，他们很多坏的东西从他们国家出来， 可是也继续有很多好的东西，神的教会的复兴从他们那里出来。但是不管这些世上的烈果，今天的教会是真正神的果，教会应该期许自己最能够体现自由雕像的意义。在自由雕像的内部，有人送给他们一段诗句，他把它刻在那里。那段诗句的一部分是这样写的，他说：给我你那些疲倦的人，那些穷苦的人，你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群众，在万头钻洞的海边，你的那些不幸的难民，把这些人送到我这里来，无家可归的游民，被生命风暴吹荡的人，在金门旁我高举我的火炬。啊，那里好像没有金门，金门大桥是在旧金山，可是在那个诗句里面提到的金门，有可能是在指圣城新耶路撒冷吧。让我们期许自己教会应该最能够体现这一件事，好吧？神的果应该让人可以freedom from fear， 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你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安全感，找到安息，也期待带给别人这样，好吧？来，我们再来唱之前前两周我们唱过的诗歌，宣道诗118首，宣道诗118首。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还有一些时间祷告。
送葬之大君王，耶稣我王，耶稣我王，我所颂扬。
请坐在这第五节好吗？
基督之国，我请恳求着你，我心中